翻开经文第七页，第五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这是第四种，叫地动瑞。这个四花和六动啊，往往呢是放在一起去讲的。四花就是前面讲的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这个四花的瑞现完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六动，就是六种震动。这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普佛，我们现在早晚功课里面有时候给居士啊在念普佛。这个普佛啊，是普是普遍，这个佛呢是一切佛，普佛世界就是所有的佛的世界，无论是释迦佛还是阿弥陀佛，无论佛的这个世界它呈现出来的是净土还是秽土，像这个释迦佛叫娑婆世界，康忍的世界，而这个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也是清净的国土，安乐土。以这两个世界作为代表，这个娑婆世界它更多的体现是从凡夫的角度来体现而言，就是凡夫的世界啊，是有相的世界，着相的世界，只要有相，只要着相，它一定会有局限，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有碰撞。有矛盾，有碰撞，有相，你就必须要忍受，不忍受呢，那就不叫娑婆世界。所以娑婆是凡夫众生要在这里忍受着痛苦，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忍受也不行。这个佛菩萨圣人来这里度众生，也要忍受着众生的误会，乃至种种这个世间一切的有相的表法。当然在凡夫只有忍受的可能，而在圣人他在忍受之前先要认可，这个佛菩萨圣人他无论见到哪个秽土啊，都能看到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他一旦发现造了恶业的因，那么这个恶的果自然就得去接受。既然你在有相的世界里生活，那你就得接受有相的世界的局限和有相世界的无常乃至苦空，这是圣人能看到的。那么我们凡夫呢，往往看不到它是无常无我的本质，所以常常容易白日做梦， 人生不满白，常怀千年忧。所以这种种是由于没有智慧，看不见有相的世界的局限，而在有相的世界里，执着、贪欲、愿望无穷无尽。本来人生几十年是短暂的，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葆，长生不老，贵为国王将相，对死亡更加的恐惧害怕，所以在事实面前他们就得忍受这种种的痛苦。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到极乐世界去，他对于这个佛菩萨来说，他也需要忍受净土的清净庄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需要两种，一种要，就对凡夫来说，一种要先认可净土，然后你才能够忍受到净土的极乐。所以凡夫众生他对自己的痛苦不认可啊，对这种无常变化不认可，不认可你就要逃避，逃避逃不了你就得忍受。这个极乐世界呢，佛菩萨他本来对十法界了如指掌，他就不存在认可不认可，因为他的内心完全已经净化掉了，内心的莲花已经开放出来，他已经看见宇宙法界的规律就是如此，所以不存在说我是否要认可啊，要确定极乐世界行善积德是快乐的，是好的，然后我再去，他不需要认可，他只要去忍受这种清净心、慈悲心、无我利他的心，他就可以了。就忍受这种心，就忍受这种快乐。凡夫是忍受这种痛苦而不认可，佛、菩萨、圣人，他是忍受净土，也不需要认可，他只要忍受。那么对于佛菩萨来这个世界受苦，他需要认可，他看清楚这个背后其实都非常合情合理。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很委屈，遭到了什么打击了，实际上这背后的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所以佛菩萨对于受苦他需要认可，然后再去忍受。而对于我们凡夫呢，你想去极乐世界，想要去净土，你却先要认可，你才会愿意去。你不认可，你不发愿，就去不了。就像我们先要听经闻法，了解解脱道、菩提道的合理性，了解自我的这种执着、自我的意识虚幻性、不确定，就是我们一直为了那个我，那个我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你需要先了解认可有解脱的道理，认可有极乐世界的存在，然后你才能够忍受清净心，忍受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大家看自己的心，并不是定力和智慧离我们很远，而是我们自己对于定力、对于智慧没有认可。你没有去忍受接受定力的这种 要求。虽然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发智慧，训练自己的定力，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定力却毫不在意，甚至有了一点点定力，马上就会从定力里面跳出来。哎，你没有认可这种定力的重要性，往往是没事找事，自己自找多事。就是你身心安定，随时可以保持自己的觉明状态，随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心没有任何的污染。但是我们不喜欢、不习惯这种清净的、不污染的状态。有时候就是自己青天里面要弄出一点白云，再弄下去呢，就弄点乌云，再下点雨，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味道，然后把这个乌云再把它抹平了，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我终于把烦恼打败了。就是本来具有的这种清净心、这种欢喜心、平等心，当下都有，我们缺乏认可的心理。所以对于佛菩萨、圣人乃至净土，我们缺乏认可。那当我们听经闻法启发了善根，我们要认可我们的世界本来无我，认可在这个无我的世界里可以成就一切妙用，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会自然地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只要我们相信极乐世界，愿意往生，这两种心一具足，你的出离心、菩提心都包含在里面了。啊，这是它非常殊胜的地方。如果修通途法门，也要自己闻思教理，认可解脱的合理性，认可涅槃的实在性，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原先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自己的生命中内心世界塑造的那个世界啊，是一个不合理的、无常的。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首先树立了一个自我，哎，我要吃要穿要住，我要这些东西，哎，我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流动变化无常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决定自己的需求，而意识形态的背后却没有看到你的需求到底是真的需求还是假的需求，是表面的需求还是你骨子里面真的有这个需求。就拿这个名来说，很多人都需要有一定的名，最起码在你家里人、你一家人，你总觉得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家里人都不尊重你，你的日子就没法活了。其他的社会当中的关系那暂且就更广阔，但是这个希望别人的尊重到底尊重你什么，你也说不清楚到底尊重什么。所以这背后树立起来我需要的这个我，就是一种意识的延伸，就自我意识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好像都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在修行的路上也需要意识的引导，自我意识的引导。哎，我现在身心很清净，包括观察我的身心就像一朵白莲花一样在六根门头往外的放， 括上这八叶莲花，但实际上有我的自我意识，它处处障碍，处处不满足，具足一切贪嗔痴慢疑，因为他那个自我不清楚，没有一个确定的有形象的自我，而他为了那个自我需要追求一些东西。可是当你发现你的心像清净的莲花一样，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不需要有什么东西的，所以真心是无所求的，无需求而遍一切处。那么这四花一旦开放出来，我们对于原先的假设的自我给予否定，那个叫我执，叫颠倒，而对于清净的自心却是给予肯定。对于我们六根所对的六尘，会更加客观真实的对待。这个客观真实的对待，就对待我们的世界，对待凡夫的世界以及诸佛的世界，都是客观真实的彰显出来，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灵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死板的固定的固执的执着的世界。所以四花以后一定要由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这个普佛世界也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说简单一点就是已成之佛和未成之佛。已成之佛的世界就是清净的净土，未成之佛的世界就是我们大家一切众生的世界，烦恼的秽土。这个佛的世界都产生了六种震动啊，这个震动我们在加楞严经的时候给大家曾经有详细的描述。这里是法华经通过四种花的彰显来表达这个普佛世界它六种震动的这种现象。从外在的表象上看，佛要讲殊胜的妙法，在佛的世界乃至与佛有缘的一切佛的世界，不管是已成之佛还是未成之佛，都能起到震动的作用。而这个震动具体在表象上确实有地动山摇，也会震撼天地。平常凡夫的震动是随业力震动，业力重了，业报现前就地震了，天塌地陷，众生受尽痛苦。而这个佛讲经说法，佛出世转法轮乃至涅槃，十方世界自然震动。这个时候的震动，一切众生都不会受到灾难，就在烦恼痛苦中的众生，在震动的时候，他的烦恼当下停止。就是你如果读诵《法华经》，用心清净的读，体会到佛讲《法华经》的含义， 在体会的时候，你的世界一切痛苦当下消失，但你不读了，可能烦恼又开始冒出来。所以佛讲经说法，包括我们把佛法流传在世间，也都是以震动来形容。当然佛出世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会感到震动一下，但它不会有灾难，会把很多的污浊杂秽的现象消除掉，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内在的震动，就是这六四花六动当中，这四种花的开敷，莲花开敷之后所到之处，无非是清净的净土，秽土全部转变为净土。所以这个震动呢，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震动，也就是世界。世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空间的十方，东南西北前后左右无不震动。那么这个世界，佛的世界，它的震动以六种震动来表现佛要讲《法华经》的这种思想，这种见地境界是圆满的，是清净的。所有众生听到这个《法华经》，他的身心世界会受到强大的震撼。平常以我执、私心、贪嗔痴的烦恼来生活的人啊，听到了《法华经》之后，他的这一切世间的烦恼顿时消失、消灭，这是非常不简单的震动。哪六种震动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从时间和空间来看，特别是我们睁开眼睛感觉到人我的存在、物我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我们在执着自我、排斥别人，建立了各种矛盾，就是强加了一个我的意愿在里面，就自我意识。一旦有了这个自我的意愿，那不如己意的一定是排斥，产生嗔心；如己意的一定喜欢，产生贪心。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一切烦恼都从无明的自我意识开始。无论你喜欢什么还是讨厌什么，都是人我对立的状况产生的。所以有些人喜欢你，你不要太高兴，因为他有人我是非；讨厌你，你也不要难过，他也是在人我是非。从他的生命境界的认知上，都是自我意识的外延。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来说，时间是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建立起来，一直相似相续延续到今天。空间 一定有它的障碍，因为有了自我，因为有了角度，有了角色，你的障碍就难免。只要你有了角色，你就以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局限就在所难免。那么通过四花以后，把那个自我意识拿掉了，你的心是呈现绽放的状态，全然的开放，接受一切时间和空间。在此时，你的全神贯注，无论是你睁开眼睛看到外面，还是看到自己的内心，是一体不二。因为那个自我的角色拿掉了，你看到别人和看到自心没有两样，只是清楚的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从空间上说，这六种震动就是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间涌四边没，四边涌中间没，这六个。东涌南没是东涌西没，我们看东边，大家把注意力看到东边来。当你注意力看到东边，你的身心全然的接受你东边看到的情况，西边已经隐藏起来了，你看不到，完全清楚。你对东边的这一切全然接受，全然开放。那你这个时候再把它转过来看到西边，西边涌现出来了，你也全然接受，东边已经隐藏起来了。东西是相对的，就意味着喜欢的和讨厌的。你喜欢东，喜欢的呈现出来，不喜欢的隐藏起来；你讨厌西，讨厌呈现出来，喜欢的隐藏起来。人世间不就是在对立当中，在那里选来选去吗？就喜欢和讨厌都是你生命中本来具足如如不动的最真实最清净的表现。你如果加了自我意识，会觉得很激动很开心或者很难过，但是你把那个自我意识舍弃掉以后，你同样也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但是背后并没有一个我，非常直观的直觉的生活在你的当下。这是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南涌往前看，看到前方别人，过去的皇帝是坐北朝南，在南面为王，把面看到南面，就是你所看到的比你差的人，你下面的人，错误的地方，或者说位置没你高，地位没你高，智慧没你高的人涌现出来了。你看到别人不如你，不是别人真的不如你，是你没有发现他的比你好的地方。所以南边涌出来了以后，北边就隐没了。就像皇帝坐在位置上，他看不见自己的位置，他 他只看见臣民百姓，这是事实。当你看到自己的位置以后，看到北边涌出来了，看到别人比你好了厉害了，你自己的位置，自己在下面的比你差的那个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在现实的人生中，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开始羡慕，其实你没有看到他比你差的地方，如此而已。看到比你差的地方，你开始讨厌、鄙视、看不惯，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他比你好的地方。因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自我意识，设立了一个标准，把那个标准放在那里，就像一把无形的尺寸去衡量别人，哎，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你就发现你今天把他当作好人放在这里，过一段时间你旁边的好人多起来了，你又把他当坏人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什么经常会有些朋友会变化？小孩子小学时候的朋友，初中的时候就不是朋友了，初中时候的朋友到高中大学又不是朋友了。你以前不修行的时候的朋友，修行完了以后你发现那些就是酒肉朋友，现在也不要了，有一大堆修行的朋友了。就是你的尺寸不停的在变化，不管你怎么变化，就是两个情形，南涌北没，北涌南没。就是你看到前方，前方的情景表现出来了，后方的没有表现。但你转过来看后方，这个原来的前方的情景也隐藏起来了。就在无尽的空间当中，好坏、喜欢与不喜欢，你看到喜欢那部分，是因为你把他的不喜欢的部分隐藏起来；你看到一个人不喜欢的时候，是因为你把他喜欢的那部分隐藏起来。所以人为什么要爱？爱就是爱自己的喜欢，爱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要恨？恨也是恨自己的情绪。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人真正是值得你爱，也没有哪个人真正是值得你恨。但因为你看到了你认为的爱的部分，你实际上是把他恨的部分藏起来了。为什么爱到极处反而会生恨呢？就是一旦达不到了你的要求，你发现把他的恨的全部揪出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人这么可恨。喜欢与不喜欢两边倒，成功和失败，好与坏也是两边倒。所以当你南面涌出来，你北边就沉默了。当你贪嗔痴的恶道情形涌出来，戒定慧的善道情形就被隐藏起来了。我们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变戏法的人，我们大家都在变魔术。因为你的这个魔术的背后，它有随着各种环境而变颜色的变色的这个本事，所以一回就变成清净庄严的颜色，一回变成很难看的颜色。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张笑脸，笑起来非常灿烂，但是都有一张罗刹脸，脸蹬下来，眼睛嘴巴拉开的时候比魔鬼还要恐怖。在自己这张脸里面全部包含在那里，你什么时候表演出那个魔鬼的样子？有时候我们往往是为了这个假设的自我，会要戴着脸具做人，背后是一个罗刹脸，前面贴一个菩萨脸，看上去就像菩萨一样， 背后的贪嗔痴哦，烦恼哦，焦虑哦，焦急哦，一大堆在后面，哎，还要微笑的脸跟别人说话，等你转过头去，心里就骂那个人，这有什么东西？你看看，你这个背后表现跟前面表现的，随时在涌现，所以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这是对我们判断的价值判断的这个世界不准确，拿着一把不准确的尺寸。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尺寸拿掉了，把你那个自我意识放开，你以全然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人生百态，哦，你就会发现这下可热闹了，你才真正不会被假象所迷惑。人家微笑的看着你的时候，背后说不定已经准备好刀了，所以要捅你。人家拿着鞭子抽你的时候，正好背后已经准备好皇帝的位置，要请你恭敬的上去。你不知道，这父母亲打孩子啊，把孩子想象的特别好，有出息，才会骂他打他。同样的道理，在世间所有的一切法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份全然的心态去接受它？所以当你注意在南面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北面被你隐藏起来了。当你注意到自己坏的一面、不好的一面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你好的一面正在被你隐藏起来，它是一棒一棒，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所有的一切都有一棒一棒，比如说这个坏事做一点点，最少的坏事，它是畜生道的报应，跟畜生道相应的就是做一点好事，阿修罗的报应。坏事再多一点点的报应，那就恶鬼下去了。那你好事再多一点，那就是人生。那坏事做到底了，那他的这个对应就是好事做到顶，就天堂。所以整个生命啊，无论你选择了哪一种态度，它的背后完全有它相应的一种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这两头，只看到了一头。看到了一头，你就执着这一头，另外那一头就被隐藏起来了。所以叫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还有中间涌四边没，四边涌中间没，中间涌四边没。中间就是心，四边就是物，心指一个物有无穷，你一个贪心就能把整个世界毁坏掉。心虽然只一个，世界也是一个，但是心有无穷无尽的魔幻的力量，变幻无穷，那你外在的世界也是变幻无穷。当你把注意力注意到自己的心里的时候，你一定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感觉，心已经清净了，别人说你不清净那有什么关系？就像释迦佛在菩提树下，他的内心清净了，什么魔兵魔将魔王魔女魔子魔孙魔男魔女都跑过来射箭给他，打他，诱惑他，没有关系，因为他中间已经涌出来，四边已经没了。当你内心的智慧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末法正法还是相法，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魔王乱世，对你的内心涌出来 清净的心涌出来以后，外在的世界对你没有丝毫影响。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外在的世界四边涌出来了，你的中间也就沉默了。这个凡夫来说，就是当你的注意力贪着在外物的时候，你自我的无贪的清净心也就看不见了。你生命的价值观念是靠外在来体现的。我们每一个身心状态都是一朵莲花，但是这朵莲花开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把它真正的开放出来？天台宗智者大师提出了六寂论，就是有六个层面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佛，都是莲花。你就在地狱里面，你的真如本性，你的本身也是莲花，但是你完全不知道。这就所谓四边涌中间没，四边涌现出来的是你的功能，是你的世界，但是你的内心的那一念清净心却完全被覆盖了。这一点我们大家在用功的时候你要好好体会。当你妄想烦恼痛苦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清净心跑哪里去了？所有的妄想烦恼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心被心外之物所困了。你如果不被身外之物所困，你一点都不会烦恼。心不自心，因物而生心。中国古人讲，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无心，天地无心，但是以老百姓的心为心。你们怎么想，这个圣人就应该是怎么去做。那是指圣人的慈悲，慈悲心的涌现也是四边涌起来。所以真正慈悲是无我的，不会说我要慈悲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的慈悲心实现不了。慈悲心不是为了我要干嘛，它是四边涌，是以百姓心为心。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凡夫众生的内在的自我执着坚固而迷失了内在，越是依赖外境，你的痛苦就越严重。所以地狱众生如果有一念回光，地狱痛苦马上消灭，甚至马上就会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其实不只是地狱众生，就是我们人间的痛苦，你只要有一念心回到心的本然状态，回到你的内心，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标准，不要生活在别人的嘴巴和别人的眼睛当中，你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痛苦完全没有，人间就是天上。假如你那个自我意识能够把它消灭掉，因为那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误会，你把自我的误会拿掉以后，这人间也就是净土。你会非常客观按因果规律来对待你身边的所有人事物，没有一件事情的出现不是如法如理，这就是人间的净土。 所以智者大师给我们讲六即论，就是理即佛，明智即佛，惯行即佛。到你能够惯行了，乃至你分正即、相似即、分正即、究竟即，这六即佛当中每一个即佛都是一朵莲花，只是对这朵莲花的感觉，理即佛完全感受不到莲花，明智即是听说自己的心像莲花，惯行即是能感受得到这种莲花的清净，但是常常还被烦恼所覆盖。相似即，那这个莲花就开始白莲花开始了，相似即就是六根清净，那就是白莲花。在相似即的这个后面部分，就是实行部分，那就是大白莲花。所以六即里面，也就是让这朵莲花找到了慢慢的绽放。分正即和究竟即，分正即就是让莲花的光芒更加清澈，所以是曼殊沙花，它是从内心的这个心里面一点一点的涌现出这种莲花的感觉。所以中间涌是边末，佛法的修行也是要中间涌是边末，就是你不懂修行的人总是外在的东跑西找，向外去持求，懂得用功的人他开始在自己的内心中开始下手，把那个自我意识、自我认定、自我执着一点一点的把它虚化掉。所以中间涌出来四边就隐藏了，当你无我的涅槃契入之后，以大悲心来利益众生，那它是四边涌中间末，凡夫颠倒执着外在的世界，忘记了自我，这也是四边涌中间末。大菩萨他看见了内在没有我，然后为利益一切众生不舍弃生生世世，那也是四边涌中间末，无我的大悲。这个中间涌这部分，这是要找到我们的心。所以禅宗就是四个字，明心见性。明心就是明白你心中中间的这个涌现，中间涌就是白莲花。见心，现在何处？现在作用处。待人接物，层层叉叉，无非是本性的表露，所以它带有强烈的色彩。你看男女老少，是非人我，爱恨情仇，种种境界一览无余，这就是红莲花。所以见性是见到你的作用，明心是明到你的本体，本体是清净无染不动摇，而作用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能，生命的功能性能得以彰显，这是外在的表法，以体为本，然后以无量的妙用为庄严。所以菩萨修万恨为因，感得佛国为万德庄严， 就一切尘刹行为都纳入在实相真实的本来面目当中。这是这个莲花从中庸四边末，四边庸中间末来体会。当然在这个佛法当中还有几种表法，就是智者大师用六记论，每一个记都是佛，一层一层一层到最后一层，这六层实际上每一层都是一朵莲花，就佛就是莲花，只是六记就是六朵莲花，一层压下去就是一朵。那你自己绽放在哪一个层面，修行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莲花不停地上升升华，升华到最后那就诸法实相究竟圆满。你不升华，你的智慧、你的慈悲、你的定力就少，然后你的烦恼、你的痛苦、你的黑暗就多，底下是黑的莲花，上面是白的莲花，一点一点往上涨，就像莲花还在淤泥当中还没有冒出水面一样。虽然有莲花的可能，但是在地狱里面的众生，你让他在地狱里成佛，那简直是不太可能，但他有这个种子，有这成佛的正因。那么佛法里面也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这个莲花，就是智者大师讲的是六记，往下呢就叫五轮，往上呢叫七轮，智者大师用个六记正好在中间，五六七，这五轮表法就是五朵莲花，五个轮呢，轮就是就像花一样的，这五轮相就是地水火风空，这五轮我们大家打坐的时候往那里一坐，这五轮相就表现出来了。地轮是最底下的，就是在我们的海底轮，叫三轮，三脉七轮，有七轮有五轮。这个海底轮最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物质需求，这你对物质的执着是最底下的状态，也就是物质是我们的基础条件。你现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物质是你的基础条件，生存的基础是物质。那我们这个身体首先，要不然你就不是活人，活着你需要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物质的形态，所以基础条件是地大。那我们需要盖房子，需要穿衣服，需要吃饭，需要吃干饭，那就是我们的物质基础，这是第一层叫地轮。但这个基础能够增长你健康的继续活下去的是指清净的物质基础。什么叫清净的物质基础？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吃进来是身体能够接收的，那个是对你身体有用的，不能接收的你把毒药吃进去那就毁坏你的身体，没有用。那么依这个饮食的地道作为标准，就是指健康的食品是你生存的基础。可是你的房子，你生存的这个地方 所有你生活当中的一切物质条件都要有利于健康，才是你生命的基础。不一定臭美就是基础。你像那个陈小旭演《红楼梦》林黛玉的去世了，人家在他家里面，他的别墅装得非常的豪华，全是用的进口的花岗岩，结果花岗岩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辐射严重超标，那住在里面把你几下辐射，辐射完蛋了，可能不知道。所以凡夫没有这种眼光，没有这种智慧，以为得到的喜欢的就一定是好，有可能就是你的灾难。所以这个地轮它是指的就是物质的基础是要清净的，像莲花一样，这个莲花自然开放，它要旋转，我们吸收过来的一切都是值得我吸收的，对身体才有用，不能吸收的没有用。当然这部分我们只能交给科学家去研究，我们大家自己也只能随着自己的习惯，你在农村就农村的习惯，你在城市就城市的习惯。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去买菜，那个菜到底有没有毒有没有害，我们也无能为力，你只管买来吃就好了，没办法。所以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啊，靠科学家解决的是基础问题，物质的基础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一个基础，但它不是你整个生命的基础。所以地轮在整个生命中它是最底下的一层，第二个是水轮，水轮是代表肚子，地轮是代表腿脚啊，盘腿一坐，你看靠这个腿撑在那里就很稳固了，大地在地上，房子盖在上面就很稳固，所以腿一脚代表地轮。这个肚子它代表水轮，所以肚子吃的鼓鼓的基本上里面都是水。这个水轮在我们的情绪中代表欲望，就是生存的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是生存的基础条件是物质，生存的第二个条件是欲望。没有欲望的人他是行尸走肉，没有欲望活着没意思没劲了，他可能就直接跳掉算了，即便不跳呢他的心也完全没有意义，就像泥土不给他浇水，这个泥土就生长不出树苗，生长不出任何东西，只有浇了水了你的泥土才凝固了，才能够生长东西啊，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求生欲是根本欲望，然后呢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我们凡夫的重要欲望。这个欲望就是水袋，你想吃东西了口水就流出来了，你想要贪财想要别人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脸色你就只能表现得柔和的样子了，所以别人对你很柔和很好的时候你要小心，那个舌都很柔和，结果他会咬人。为什么人家会把女人比喻成什么毒蛇，女人依赖性很强， 他对你好的时候呢都很无我的，但有一天呢他咬你一口你就麻烦了。当然不是指女人，指的是欲望，那男人也一样，他有了欲望啊，他想得到东西的时候他跟别人讲话都非常仔细，设着圈套一样。哎，当他自己没有欲望不求别人了，所谓无欲则刚，没有欲他就刚起来了，刚强难化。所以这个水大是代表我们生存的第二个基础，就欲望。第三个火轮火大是代表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心脏的部位，胸口的部位，也就是所谓的良心。良心是指优良的心，不是恶的心。就当我们升起善良、慈悲、博爱、关心、阳光的时候啊，你的心就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力量。换句话说，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你感觉不到快乐，那个东西可能你慢慢的也就不想要了。所以人活着要是没有快乐的感觉，他活着就觉得没意思，没意思了，慢慢他欲望也就少掉了，也就枯萎掉了。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这一念心，整个身体而言，胸口是最暖的地方，最温暖的。就是你如果天气很冷啊，在一个地方，只要你胸口不要受凉，其他的手啊、脚啊、屁股啊受凉没关系的。你看那个外蒙古零下四十几度，那小孩子还穿开裆裤，那个小脚屁股冻得像茄子一样，我觉得他怎么能活得下来？零下四十多度他还能活得下来，但是他胸口的这一点一定要保暖，这一点要是冻僵那就坏了，那就没戏唱了。所以这个火大，火的源头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你的生存意志，你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一般从哪里来？最直接的是从善心而来。所以这个母亲对子女母爱为什么很伟大？因为她需要自己对子女一种关心，无偿的无私的关心。我们看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老师，女的老师，你看她为了把四个小孩子保护住，自己用这个手把几千斤的那个水泥板顶住了，压下来，他用身体顶住，四个小孩在下面还没有受伤。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心里来，那是绝对善心。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善心爆发出来，那你所向无敌，任何痛苦你都不在话下，就不会在那里天天婆婆妈觉得哎呀我这个又烦恼了，那个又痛苦了，打一个妄想都觉得受不了了。有这份爱心的时候，你一切痛苦都不在话下。当然还没有达到一切痛苦，就是在人间的大部分的生活上都不会痛苦，因为生命之源，你的心的这个爱心、慈悲心、善良的这个心的源在这里，你的生命的境界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像一朵莲花，水轮欲望也像一朵莲花。当我们得到了物质，我们会开心一下，心里终于算踏实。就像农民，他一年的到了秋天收成的时候，知道我明年的粮食已经够了，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哎，做生意的人觉得我今年不用亏欠别人东西， 啊，这个欠别人的钱已经拿回来了，那他睡觉就很安心了。如果他拿不回来，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家来要债，我到了明年了，可能粮食都没有了，哦，他心里不踏实，就基本的物质没有了，他心里很难过，基本的这个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他也一样很痛苦。那么基本的善心如果没有了，他的生命更加痛苦。所以有些人表面上你看他很风光，他那个基本善心如果没有的话，这叫三心病狂，他一定会发狂，狂妄自大，他的良心已经丧失了。就当然良心这个心的辐射力有大有小，你最起码自己心里有良心的人，对自己的家里人、亲人、父母、长辈，你要有一份爱心、正念的这个念头，然后你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一点一点的扩大开来，就你这个是说你的良心的力量，会发现这是火轮，像火一样。第四个叫风轮，就是我们的头脑，它代表我们的大脑。大脑什么东西呢？大脑闪现出来的各种妄想杂念，这个妄想杂念思维习惯就是惯性。惯性怎么来？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意业的业风，就是当你的善心有了，你如果再更进一步，普通的善心是希望对方好，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状态，要帮助大家。但是当你的心变得很清净的时候，你只是在做善事，只是在做事情，保持头脑清醒。如果用执着的话来说，就是你保持自己没有妄想的这种状态，有妄想往好的地方想就是心，就是火轮；往坏的地方想就是水轮跟地轮，然后往不妄想的地方去想就是风轮，是代表大脑。你要保持自己没有妄想，在这种状态里，你可以随时随处让自己去想什么就想什么。风轮，风是准备在那里，你要让这个风往东吹它就往东吹，往西吹就往西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业喜的力量，如果你保持大脑的这种清醒的状态，然后你要打什么妄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那就去做吧。你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自己的心态。可是如果你没有回到你的大脑清醒的状态里，你有时候就稀里糊涂了，哎，就上当受骗了，就会执着你的各种幻觉、各种判断，甚至是错误的、颠倒的，你也去，那这样子就完全没有智慧，没有自制的能力。所以这个风轮呢，是指保持大脑的清醒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每件事情的选择，只要在生活中是正常的选择，在你选择确定之前都是要用一下脑子的。那也就是说都要用一下你什么都没有想的那个状态，然后再来判断我要不要做。如果你被别人牵制的必须这样走必须那样走，那你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你就跟着别人跑，你有缘跟着好人你就跟着好一点，要没有缘跟着坏人，那你就完蛋了，你就跟着就坏掉了。所以让自己头脑保持清醒，这是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中，地水火风这四大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大。感受到自己还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你是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你可以坐在这里感受，对这个世界没有抱怨， 你是脑袋清醒的状态。那么这个四个轮，就地水两大，它的性质往下沉，火风两大，它的性质往上飘。你看看，当你把你的人生价值放在物质的世界，你已经沉到最底下一层，就人完全变成机器。那西方的很多观念，消费观念，也包括对物质的追求过于强烈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是物化的生命。物化的生命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命变成一个机器，拿着这个机器的指标说你身高是多少，你的语言怎么讲，你的知识有多少，然后评比出来的都是有标准有尺寸，完全是一个机器的零件，把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你赚了多少钱，这个做了多少事，把这个作为你人生生命的意义。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被物化了。其实生命不只是物，还有心，所以物化的生命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在物化的世界和欲望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争夺互相堕落的。因为地水两大特性如此，所以我们如果从欲望的世界里提升，保持自己的善良，保持自己的觉照，让自己充满阳光，积极努力的去为这个世界为天下众生去服务，别人无论好坏没有关系，他不懂你帮助他，你在帮助他，你就在火大的世界里。所以生命就像火一样源源不尽的开展智慧。只有从这个火大开始，你的生命才往上走。所以如果你想打坐用功，这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它每一个元素都会进行调节。不是说你火大，在火大当中生活的人就不要地大也不要水大了，只是它的地大和水大是被火跟风协调起来的，是健康的身心。当然这个是一个凡夫的健康状态，它是看你的生命定位在哪里。你的定位在物质，你就停留在地大，那你势必堕落。任何一个人，你想想，如果只是在物质上作为生命的意义的话，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坐在那里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这一个国家才一个国王，你所有的物质世界荣誉都比不上他，你不哭干嘛？如果拿天人来说，那天人还有天王，你在物质世界就跟他比，你能比得过他吗？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你就必须在那里痛哭流涕。所以拿物质作为生命的价值意义定位在物质世界里的人，他势必是痛苦的，欲壑一定是难填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定位在欲望上，想一切都能够随己意，就是所有一切都想随着自己的意愿满足自己的意愿，这事实上也完全不可能，你也有更大的痛苦在后面等着。 那些做生意做的亏掉的，包括这个金融危机出现的这种种情况，它背后罪魁祸首全是欲望。所以当一个人一个社会把满足人的欲望，把人的欲望勾引出来，作为刺激发展刺激消费的一个动力的时候，这个出发点就是罪魁祸首。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满足我的欲望，都在抢，馒头只有那么大，抢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最后的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资源有限，大家都去抢夺这个资源，那这个世界会是一个什么世界？它是充满了无限膨胀的这种欲望，当欲望泛滥的时候，人一定会被淹没，所以金融叫海啸，海啸啊，你的欲望像大海一样，终于迸发出它的负面的力量了。在海啸中心的人直接跳楼，在旁边的人坐立不安，生病，郁郁不乐，再往旁边的人呢，还在那里担惊受怕。你看看这个欲望给人的世界，它实际上是毁灭这个世界的方法。按照圣经的说法，这个世界最后被水淹没了，那就是被欲望泛滥的欲望淹没了。我们已经看到所到之处都被欲望淹没的人，烦恼在燃烧着他的生命，永远不能满足。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你最初的修行从哪里开始？是改恶向善开始，去除贪嗔痴开始。你不满足的那种欲望，不要老要满足你的欲望，不管你是情欲还是世间的其他的欲，食欲、睡欲、淫欲，对物质的欲望，这个欲望很有动力，你一旦得到一点好处以后，你直接就被它冲垮。赚钱的人，他一开始赚了好赚，然后越赚越多，赚到最后把老命赚进去。就像那些炒股票的人，他如果头一炒两炒三炒都亏了，他以后再也不炒了。他炒着炒着觉得很开心，越炒越多，越炒越多，到最后那个零八年的金融危机，我在温州，我感觉到几乎都是全民股炒股，所有的人都要把钱投在炒股票里面去了，你这个背后的地震肯定要来的，所有的人都挤进去，那个地方会是好地方吗？所以他这个欲望跟物质做标准的生命，一定是堕落的生命，因为水跟地都是往下流的，往下沉的。哎，看清楚了，你就没脾气了，哦，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只有你充满了爱心、慈悲、阳光的正面的心态来对待你的生活，然后呢，在这个爱心和慈悲的这个念头当中，你还要经常回到自己大脑的清净，脑子里面不受影响的这种清净心，就是脑子清净，心里有爱。你看这两部分，一部分是持戒改恶向善，另外一部分修定。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生命唯一出路就是戒定慧三学？没有戒定慧啊，你的这个五轮当中这四轮，就是地水火风这四轮，这个世界你是解脱不了的，你是处理不了这个世界的关系的。那么只有你从火轮到风轮，就是从善心开始，利他的心开始，到自己清净的心，保持自己大脑的清净，那打坐坐在这里，我们妄想越来越少，念佛越来越多，让自己保持一心，保持专注，就是定力，培养定力，培养定力，脑子就越来越清晰， 这个大脑越来越开发，脑子清晰了，实际上是你的生命的定位的莲花是在脑子这么高，你在高处，而这个火大和风大它是继续往上走的，火的性格如此，所以修行要集资进账，就是你要集聚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福德之粮就是你的火大，你要保持热情，哎，做义工要热情，对待别人要热情，对待家里人也要热情，做事情还觉得哇力量很大很开心，天天去做，这是集聚福德之粮。但是你再高一点呢，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怎么办呢？到庙里面也没事啊，也不是天天要做义工，这时候你要保持诵经念佛打坐，让自己保持清醒，那这就集聚智慧之粮。听经闻法就是智慧之粮，会听的人不需要做笔记，听的时候就是净化自我的时候，因为佛经讲的是宇宙人生的整个生命的真相，他没有站在我一定要怎么样的角度，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的。所以观察到火风这两大，那让我们修行的开始是以火大和风大汲取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那么从解脱道来说呢，我们有地水火风空，空就是头顶出去了，到外面去了，不再被这个有限之身所困，你的世界超越了你的肉体，你打坐坐在这里，如果超越了你的肉体，这个身体的感觉完全消失，有些人坐在那里坐一段时间以后身体空掉了，哎，有不少人经常会跟我说，师父坐在那里我没有了怎么办，睁开眼睛看看好像还有，还比较放心，幸亏没有空掉，其实他空掉就空掉了，空掉了从此他可能不再执着世间的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就是你要超越了这个风大之后，从头顶出去了上面的那个空，那个表法上说就是涅槃，风大的清净就是我执，火大就是我们的妄想，水大就是妄想当中的欲望，地大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被地大所困了。所以你看打坐坐在那里，每一个状态都表现出这个五轮啊，是要表现出这个人生的五个层次，人生的五种境界，你把你的境界定位在哪里，如果定位在太低了，在物质和欲望上，那你现在开始要进化，要转换自己，让自己随时保持这颗良心，唤醒我们沉睡的良心，唤醒之后我们开始做善事。其实我们这个世界要想变得更好，所有的人都应该保持这个良心，因为有了良心，他的欲望他的物质可谓良性循环，你有了良心你吃饭也一样吃，哎，你在家人比如说家庭啊，妻儿子女照样生活，但是你都有良心。所以中国的古人的圣人传统教育，包括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教育，其实他们教育的理念是一样的，就希望人间充满了博爱，充满了正面的阳光的东西才是上升的机会，如果你被欲望所控制了，那你只有堕落。所以这个亚当和夏娃就是吃了禁果，就被自己的欲望所蒙蔽了，他的捣乱是谁在捣乱呢？ 是撒旦在捣乱。这个撒旦这个名词还可以用我们的汉语的撒旦来看，更确切，就是你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无名习气，对一切物质和欲望的执着都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对你善心和清净心的开发你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种世间法有世间法的规律，这五轮也是五朵莲花，就是你中间涌出来的这个莲花四边就隐藏起来了，无论是地水火风空，它中间涌的那个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你的意念你的价值标准在哪个层次你就在哪个层次，所以你充满了欲望私心，然后你想跟一个很善良的人在一起不太可能，你充满了善心然后跟一个完全物化的人在一起你觉得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生有很多价值观念不一样在一起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但是你看清楚了也知道每个人的前提基础就不一样。这五轮还有七轮，七轮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打坐三脉七轮的七轮来说的，最底下的叫海底轮，就打坐坐在那里就会阴的地方叫海底轮，海底轮也是一个欲望的世界啊，物质的世界，叫纯真轮，纯真它也自动的在那里起了它的作用，就是小孩子生下来一岁到七岁差不多是属于纯真的状态，所以纯真的状态完全根据物质的形态来的，这是地大的这个人。有些人说小孩子这么天真这么可爱好像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很羡慕他，其实小孩子是没有智慧的，他一旦产生了智慧了他那个天真可爱就没有掉了，天真可爱就是完全没有智慧，你给他拿一个苹果他就哭起来，他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就完全是物质的一种表现，除了物质他脑子里面思想还没有开始，所以这实际上是最傻的状态，如果你二十岁了还像个小孩子给你拿个苹果你就哭起来那就是叫傻瓜，这叫纯真轮。第二个轮呢叫脐轮，就是在肚脐丹田的这个位置啊，也是一朵莲花，这个是叫做真知轮，真知是也是代表月亮水也是欲望，就我们所有的欲望啊都在丹田的这个地方集聚的能量，那么这个轮为什么叫真知，就是人生的七岁到十四岁他去观察外界的基本上看到的是他直观没有太多的分别心，这种直观的状态，所以天真的少年就是真知，小孩子很天真，你跟他让他讲假话有些还不会讲，因为他没有欲望，那小孩子你叫他别讲话叫他隐瞒事实他跟别人讲了说我妈叫我不要讲的，他会把这全部都讲完了，他说我没讲你叫我不讲我就没讲了，这叫真知轮，就是欲望的状态也是，当然他这个欲望呢是指这个阴柔的这一面，所以也叫月光轮，那么复轮这部分呢他把它叫做是这个正道轮，正道轮就是善心，到复轮因为七轮当中的下面三个轮是代表从物质的欲望的到正道正面的，复轮也叫太阳轮， 就是心像莲花一样，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和光辉，那就是14岁到21岁发育期的人，他的生命的这个力量冲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人会有叛逆期，他自己的那个欲望迸发出来，什么东西都好奇，而觉得自己是大人了，父母亲老要压抑着他，他是火往上喷的，然后你呢用一个盖硬把他压不住，你没有这个能耐，你不能让他佩服，你要是佩服让他佩服了，那他向你学习也非常快。但父母亲往往做的事情自己做的也不咋地，一天到晚抱怨，什么都抱怨，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他对你不佩服了，你又要压他，哎，压不住，叛逆。14岁开始叛逆啊，那是最正常的。到21岁，这个阶段是说欲望像火一样的冒出来，但是呢，他自以为是，所以叫正道人，就是你把他引导到正道里面来，他最深可能成就也就靠这个阶段了。所以最好是14岁到21岁出家。哎，这个正道人就引到上面，那佛经里面有规定的，7岁可以出家。你看7岁到14岁叫什么屈乌沙弥，14岁到19岁才叫应法沙弥。就是你这个阶段，14岁到21岁这个阶段是你人生的最关键的一点。你这个点往哪个地方找，哦，你就找了，可能你一生就朝这个方向去，大势已定。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的，就这个普遍而言，所以这叫正道人。那么21岁到28岁呢，这个阶段它是属于心轮，就是我们自己要找到自己这颗心。这个心轮是什么轮？叫仁爱轮，仁爱仁慈。一个人真正对人对众生产生仁慈，产生承担和责任的时候，应该在21岁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从人生的境界来说是越来越高的，就是你从自己知道了什么样才是正道，什么样才是贪欲，什么是私心，什么是利益别人，这些道理知道了以后，做正道人之后，你才能够产生仁爱之心。如果你没有不知道什么道，有些人就50、60岁70、80了也不知道什么是道啊，也是自私自利，就这个他从来就没有知道过道，那他仁爱人就没办法。所以只有知道了以后，到了这个心轮叫仁爱人，仁慈爱物，爱这个世界。然后再往上找呢，这喉轮，喉轮也叫大同轮，也叫变造轮。什么是大同？这个喉轮，喉咙是发声，声音，声音是遍布四方上下的，就是当你把你的心提到这个喉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万分的谨慎，所以我们讲话一定要小心。真正认真负责的人，他讲话是小心的，可我们有时候乱讲，因为声音的这个波啊，它是辐射到你的整个世界，但这个还是人家物理学家说的，可以覆盖，声波可以覆盖整个世界。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喉轮就叫做大同轮，就声音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哦，我讲话的声音你们听到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你要发出来，你的声音跟声音一样，普遍的对待一切，没有选择。这个特别是佛经里面的这些咒，它是所有的咒都要从你的喉咙发出声音来以后，在喉咙产生了这个共振，共振完了以后呢传出去，所以它这个咒本身就有很大的加持力。比如说那个 Om Mani Padme Hum， 那这个莲花宝，无穷无尽的莲花怎么开起来，他的内心当他以清净的心念的 Om Mani Padme Hum，他这个声音很沉的时候啊，是在喉咙这个地方开始爆破， 有些人说在 腹部丹田发气，这是对的，丹田把气发出来它是直冲上来的，冲上来冲到喉咙的时候呢，你要给它破掉，哦，你看它在里面就让它碰撞了，这个音波就给它碰撞，哦，如果你在嘴巴里嘴巴讲哦嘛你别没哄，它就没有声音，就没有那个震撼力，没有立体感，不会有那种这个叫什么震撼，哎，只有在这个地方喉咙里面爆破的时候，所以你讲话最后哦嘛你别没哄，讲话如果也这样讲，以后要学习啊。哎，我看这个海涛法师这样讲啊，就是你所有的讲话都在这个地方，低八步，低八音，把声音压低，压低的声音别人害怕，它背后内容多有震撼，那嘴巴叽叽喳喳，在嘴巴就像那个麻雀叫一样，那人家不怕你，你声音放得很低沉，有时我们看到电影里面那个鬼出来的声音都很低沉的，当然我觉得佛啊圣人的声音更加的低沉，他低沉就是有底气，底气很足，害怕的时候都是尖叫的，尖叫，那你不害怕的时候你讲话很沉稳，所以我们要学会念经呢、啊。这个现在汉人为什么早晚课念着念着都念生病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唱念有关系，可能你如果把声音都放在喉咙这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啊，他这个声音放这里，他一定是从喉咙开始震。你如果坐在那里啊，稍微自己关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他的音波确实会震动哦，你喉咙因为声带已经在震动了嘛，声带一震动，然后这个声音就觉得好像在全身都在震动。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个声音都不知道他是从耳朵进来，还是从这个肉进来，有没有？嗡嘛呢呗咪吽。这个声音你听到了会觉得从全身四面八方震过来的，哎，不感觉它只是从你的耳朵进来，所以它喉咙叫大通轮，然后这个眉心轮再往上找，眉心轮叫宽恕轮，像我们这个灌顶啊，灌顶是从顶轮上开始灌，这个眉心轮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眉心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只眼睛的，但这只眼睛我们没，现在已经被关闭起来了。据说呢，我们的大脑这叫什么脑垂体啊，就在这个巴掌的里面，大概距离额头一寸啊，里面的这个中间这部分啊。那么我们平常把人生的境界放得很低的时候，你的大脑都很难真正的开发出来，所以当你的心静下来了，包括你声音也不震撼去自己的喉咙了，你停下来没有妄想，你们可以看看，没有妄想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注意力就在这里面，大脑很清醒，就是它是不停的开发里面的这部分的这个内容，而这个脑垂体里面呢，它有无限的功能，而且里面呢也有眼睛，就是天眼啊，我们自己都被关闭起来了，没有办法打开。特别是你这个对自己这两个眼睛的贪着，就是你贪着好看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是根据这个眼耳鼻舌这个几个孔已经给漏掉了，漏出去了，注意力没有收住，所以通过打坐呢，你的注意力会收在里面，收在里面收久了以后，有些受用了，你发现这个额头啊会高起来，人的额头啊打坐坐多了以后，额头这个轮中间这部分哦，这个藏密他就讲，修行好的人这个天灵盖很好，这个天灵盖到时候就直接给他拿下来，哦，这个天灵盖啊它会骨头会变形，会越来越鼓越来越鼓鼓起来，那中国的这个相师就讲叫什么这个天庭饱满。就你用心在这里用多了以后，它这个前面这个盖呢就啊会大起来，然后在完全的净化以后呢，它对自己的身心世界一切会产生一个宽恕一切的这种包容心， 喉轮它是只是大同震撼的感觉，而当你的注意力完全静下来停下来以后，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宽恕也会宽恕的一种状态非常有意思，会宽恕自己偷懒，坐在那里的时候脑子很清醒就不想动了，这干活也不想干了，这东西很麻烦，是不是？就是他会宽恕别人对你骂两句啊，吵两下，哎，你觉得没意思，不会跟他计较了，就是你的大脑已经开始发达，这眉心轮又叫宽恕轮。这个顶轮呢，最顶上的这个轮，头顶中间的这个也叫光明轮，就是光明轮是光明什么，就是当你的这个心完全宽恕了，如果按照一个轮一个轮往上走，你的喉轮完全打开，这个眉心轮打开以后，对一切都宽恕了，你的天眼就会开了。当然这个它是从这个身体上说。再往上找，你的光明轮就是智慧光明，照耀一切，因为天眼还是世间的眼睛，而这个光明轮呢，它是慧眼，再往上找呢是法眼，就它能够认识到一切法无我。如果你的内心不能从头顶出去，你还执着这个身体的感受，那你永远都在轮回当中。如果按我们身体分这个结构，这个七轮当中保持人心的这个心轮以下全部是堕落的，就是你保持自己的这个海底轮啊，就是纯真轮啊、真知轮啊、正道轮呢、都是堕落的状态。虽然你觉得很想努力了，你看有些世间的人、世俗的人呢，他也要维护正义，然后去发起战争，有很多的这个农民起义啊，他要维护正义发起的战争，实际上他是堕落的状态，也是正义。所以这个人世间有时候很矛盾，你要发起正义去帮助别人，帮来帮去挑起的战争伤害的人就更多，然后当你自以为是正义的时候，到最后还是发现不够正。还是毛主席讲的一句话好，人间正道是沧桑，就你人世间的它的前提就是有欲望，所以你想追求这个正道啊是非常难的。那么在天人的世界里相对来说按条件说是比较容易，那么在人间呢，也有部分的人他要追求解脱，追求这个生命的圆满，他可以从这个心轮里面从这个父轮到心轮，就从仁爱轮开始，对人要仁慈，要有博爱仁爱轮，然后大同轮，然后到这个宽恕轮，再到光明轮到顶上。那这个七轮的每一个轮相都是一朵莲花。那我们平常当你的注意力往外去注意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心轮就被压抑住了。所以七脉的中脉啊，你中间的这个心这个轮，平常呢习惯性的就是物质和欲望，稍微注意一下呢，你往这个正道开始努力。但是很多人一开始修学佛法，他的正道也就是自以为是的，就我觉得这样就这样，你干嘛要那样子跟我过意不去，他就是自以为是。但是当你到了心轮之后啊，你开始有仁爱之心仁慈之心，就是没有所求的去帮助别人的这样一种心。然后你再往上找，通过声音再通过自己内在的禅定的观察，这个叫七轮。你看六纪五轮七轮，这中间就代表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这中间都像一朵莲花一样在开放。我们现在这些莲花都已经被压抑的不成样子了，都没有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开在欲望的世界里面，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到最后自己搞得一无是处。所以这个中间有四边目，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四边涌出来的，我们中间已经沉默了。你的枝叶很茂盛，但是你的主干已经枯萎了。那你现在要固本，就把你的主干 把你的心，把你生命的落脚点要找到，在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根上面开始加工用心，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的世界里。那这样的一个加工用心之后呢，你中间开始涌出来，然后在这个表现在外在的世界，就是世边呢，它是沉默的状态，也就是可能一开始修行跟生活的一种矛盾会表现出来。原来你很积极努力的去生活去追求的，你一学佛以后发现对那些没有多少兴趣了，不太积极了，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你的注意力在中间。但是这个矛盾不是终极的，不是永恒的，是暂时的。当你内心的这个轮真正开发出来以后，秉持我们大乘的利他的慈悲心，你所到之处都会事边涌中间梦。所以大乘佛法理应为这个世界，无论是凡夫还是圣人，指导一条非常完美的生命的道路，这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这个事边涌中间梦这个状态呢，从修道上也同样体现出来，这是一种就是通过这个空间的世界六种震动。佛讲法就是要把这个六种啊全部震动一下，让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好坏、自己的苦乐，这六种喜欢和不喜欢就是苦和乐，好和坏就是高和低，上和下，然后自己和他人内在和外在做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这样呢，我们从六个角度来体现这个诸法的实相。所以《法华经》啊是非常圆满，它又让我们明白的是心性的直接妙用。当然我们可以从直观上去观察自己，就是你的能观的觉照之心，我们所谓的妄想啊，它背后这个强烈的我执，如果没有，如果你现在假设自己已经把那个自我意识放下，我经常喜欢大家去模仿一下，就是你是个凡夫，但是你装一下圣人，你假装你现在已经无我了，然后你看看，你往东边看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往西边看你发现什么，往南方看发现什么，往心里看发现什么。没有我的时候，内在如果没有自我，没有那个自我的意识，你看到什么什么就涌现出来，你想到什么什么就涌现出来，你不想它就不涌现。而这个涌现不涌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没有关系却清清楚楚，你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说话，也可以走路，也可以做事情。所以这种这个六种震动啊，就是初见性的人，最初见性的人他会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因为当你看到东边，东边的性能在这里升起作用了，西边没有升起作用，看到西边呢，你的性能在西边升起作用了，东边没有升起作用，性变一切处，没有来也没有去，你往东看往西看，你的心性没有往东跑往西跑，只是往东看东边起作用，往西看西边起作用，往心里看你的心在起作用，往外面看外面在起作用，你不看它不起作用，你一看它就起作用。所以他用涌和默来形容我们对心性的那种把握。所以如果最初有人明白了这个心性的功能以后啊，他实在是觉得手无足蹈都没有动，没有动，因为功能在这里起作用，跟你自己没关系， 你却看见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漂亮，这么奇怪，又这么丰富多彩。那么另外呢，从这个观察六根六尘六识来说，这个动六种震动啊，是代表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动是六根，不管你怎么说都是六根在动。你睁开眼睛看了，眼睛在动，耳朵在听就耳朵在动，手在动就是身体，脑子在想就是一根在动，这六根在动，随时随处在动，自己在动，别人也在动，这叫动，就震动。第二个呢叫变动，变动是什么？就六根碰到六尘，六根是六个，六尘也是六个，六根动，六尘也跟它一起动。哎，我眼睛看到这个了，我看到这个杯子，你看我的眼睛在动，杯子也在动，我眼睛无常，它也无常，我看它，它给我看，就是你动它也动，根动尘也动，就变动，六根动了，六尘都在动，这个很厉害。因为这个动没有停止，六根没有停止，六尘也没有停止，所以叫变动。你想停，停不下来，这个很奇怪。你让它停，停不下来，你眼睛让它停下来，不要看，不可能。因为睁开眼睛看光明，闭起眼睛看黑暗，它总是要看，它什么时候停止过？耳朵听到声音，有声听到了，无声你也听到了，有声听到的是动音，无声听到的是静音，总在听。这个声音，你看下雨的声音，你感觉一直在下雨，它声音一直在动，每一个声音都不一样，每一滴雨滴下去的声音都不一样，无论在时间在空间都有千差万别。那这个世界没有安静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动的世界，这动变动，自己动，他人也在动。第三个叫做等变动，等就是平等，我看到这个，我能看的眼根所看的色尘，我还分别说它是个杯子，那眼识，因为看到了它的这个杯子的样子，我叫它这是杯子，那我妄想也在动，根在动，尘在动，识也在动，这十八界。六识也动，但是六识的动没有离开你的眼根，没有离开它的色尘。眼根能看的是我们的性能，没有这个性能你看不到，所以叫见性不迷。睁开眼睛能看它，我闭起眼睛也能看，所以睁开眼睛看到它跟闭上眼睛能看的这个能看之性啊，如如不动，随时都在看，所以叫等。眼睛能看它，有这个见性。这个杯子它本身缘起无自性，从来就没有生没有灭，所以杯子也是不生不灭之性。以我不生不灭的眼根的根性来接触不生不灭的色尘的尘性，两种都是不生不灭。然后我现在说它，我拿的这个是杯子，大家都看见了，都说它是杯子，好，这就是我们的实性，我们认识本身 也就是我有这种说它是杯子的这种性能，分别性能。我说它是杯子，你们大家也知道它是杯子，你们也有分辨它的性能。我如果拿着这个说是杯子，你的分别性能说不是，那是孽珠。你看分别性能，所以一切分别心妄想并不是坏事，妄想本身就有分别的这个性能，一点不错，一点不假。所以能上分别诸法相，上分别就是有分别的性能，而这个眼根的见性、色尘的尘性，跟我眼识的识性是平等不二，所以叫等变动。你分别一切法，想一切境界，所有一切想法、一切脑子在动，这个动当中都没有生、没有灭、没有人、没有我，那你这个分别就是妙智慧、妙观察的智慧，就自性本具清净微妙，不生不灭，生生不息。所以它六种震动还要震动一下，它永远都没有停止下来。如果有一个停止下来的东西，那就是我执，需要打掉。当我们把那个自我意识、自我认知那种错误的误会拿掉以后，以全然开放的心态来接待、接受这个六根六尘的世界，你就发现六根叫六种动，六尘叫六种变动，六识叫六种等变动，这叫六种震动。根尘识的世界完全清净无为，微妙而不可思议。这就是这个地动的瑞相。好，我们今天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